Option exercise and assignment，实际上非常好理解。关于这个东西，你重点是从概率角度上去认识它，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 option seller 卖出期权合约的人来说，凡事都不一定的，你是看天靠天吃饭的，看到人家的招呼，你要去做出相应的反应。那么如何去理解这里面的概率？我们从期权的买方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流程，帮助大家去说清楚。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，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期权 call 也好，put 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首先，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主动的行权机制，option buyer 有一天还没有到期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我想去行权了。咱们还是以 call option 为例啊，这样更加有具体所指。我想拥有这个股票了，那么找到你这张 call option 的合约，右键点击，它应该会弹出一个菜单，有一个选择叫做 exercise。行权，那么你点击进去，按照它的流程一个一个的按下去，最终你就向你的券商发送了一个立即行权的指令。这个指令呢，通过你的券商，你券商收到了以后，它会传到一个叫做 Option Clearing Corporation 的一个公司去。这个呢，叫做 OCC，叫做期权清算公司，就是全美清算期权的一个重要机构。所有的美式期权合约都在这里面完成清算，同时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就是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，它确保了你的权利义务，有它作为中间人，能够保证你这个期权合约，你买了这个权利就一定可以行使到这个权利，出了任何事情它先帮你兜底，然后呢它就跑到另外一方不履行合约的人去算总账。这是 OCC 的两个重要的功能。好，我们这个指令发送到这个地方去了。OCC 已经知道了，这里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个 option buyer 想去行权。那么他开始翻阅一下自己系统里面的登记簿。系统登记簿里面有，首先第一层呢是，他手下有好多好多的 broker，因为所有的合约都要到他那个地方去清算，所以他手下要控制很多个 broker 的信息。不同的 broker 有不同的期权客户，就是确切的说，卖出期权的这些投资者，这是第二层。我来写一下，这是第一层，这是第二层。这里面有 broker A、broker B、broker C 等等等等无数个，option seller A、seller B、seller C 等等等等无数个。我手上持有了一个卖出期权投寸人，有好多个，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人需要行权。怎么办呢？如何去进行选择呢？那么大家就抓阄，所采用一种系统制定的所谓的随机的方式，去把这个人给选出来，也就是凭运气。他首先去 random 去选择一个 broker，选择 broker 以后再 random 一下，选择这个 broker 里面某一个持有卖出期权合约的这个人。比如说他选择了这个人，好。这个人就会被这个 OCC 发送一个指派的指令。这个人某一天打开电脑，或者是他如果连到这种邮箱的话，会有邮件进来告诉他，他被指派了，他需要以约定的价格去卖出这个股票，他被强制的行权了。好，接下来事情就反过来走一遍，他把股票卖出去，通过 broker 卖出去，卖到这边去，转给了 OCC。OCC 再把信息，再把股票转给了这个 buyer broker，买方的 broker，买方的 broker 去寄到这个行权的人的账上去。他最终会在自己的账户里面看到100股的股票，他的期权合约 call option 就消失了。而这个被意外抽到指派的人呢，他账户的股票呢就会减少100股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。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呢？一方面，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两层的 random 的过程。你作为一个卖出方，并不意味着，一旦有人行权了，你马上会被抽到。这里面你要足够的运气，你才能够会被抽到。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大家这样想，此时此刻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到期，是某一个买方他主动去行权的。此时此刻，主动行权的合约数量有多少个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，总共的持仓量是1000张合约。那么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人他手上持有900张合约，全部要侵权，那么你被指派的概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？90%的合约都要被指派，你被随机抽到，相当于是乱枪打鸟，你很容易被击中。 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此时剩下的合约的数量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未平仓合约数字。还是举个例子，那我们都是去行权五张合约，其中一个市场环境是我们现在只剩下1000张未平仓合约，还有一个呢是剩下10000张未平仓合约。那这个时候你作为 option seller， 哪一个被指派的可能性高呢？很显然是这个1000张合约。未平仓合约它并不是每天都固定的，随着合约的交易量的增加，加加减减，平仓开仓，平仓开仓，每天会不断的变化，有时候会增加，有时候会减小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加起来，你就会看到再加上我们这两个层面的 random 的过程，指派的概率，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东西。所以你作为卖方，你就要做好准备，你肯定会碰到指派，只不过你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判到指派什么时候会到来，你只能从概率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前面是主动，现在是买方被动去行权。什么概念？买方持有到期了，这张合约只要是一个 cent， 也就是 0.01 个美金进入了实质的状态，你这张合约就是一个实质的期权，你就肯定会被指派。期权清算公司手上一看啊，这里面有多少个人他手上持有了实质的期权，那么好，这些全部拉过来，全部去行权，然后再看手上右边有多少个 option seller 持有的头寸，你这张合约已经成为了实质期权，我肯定要找你去指派，你就被强制的去指派了。如果是 call option 来说，就是强制的卖出股票了，卖出股票给谁呀？就给到了这个看涨期权的买方。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买方持有了这个期权合约，它是一个 ITM 的状态，照理说它应该会被强制的去进行行权，但是它事先就很早以前已经告诉了 broker， 未来不要主动替我行权，我会放弃行权的权利。如果做了这个设定，那么系统不会来找你行权， OCC 会忽略你。那同时你这张合约肯定对应了一个卖方，这个卖方呢手上虽然有了一个实质的期权，但是它不会被强制的指派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，小概率事件。也以前有一个用户碰到过这个问题，他是做 cover call 的，结果那张 call 呢卖出的看涨期权进入了实质，结果发现券商没有找他行权，后来打电话一问，是人家对应的买方放弃了自己的权利。好了，我们讲了两种行权的机制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理解了 call 也理解了 put， 理解了 exercise 也理解了 assignment。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行权和指派它就是一个动作的两方面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期权头寸变成一个股票头寸，当然这里面要具体的分你的股票到底是一个 long stock 还是一个 short selling stock， 这个我们不关心，最重要的是以前的非线性头寸转成了一个线性头寸，这是发生指派要发生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以 call option 为例，你去行权了，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股票，这会对你的保证金产生一个重大的不利影响。你想一看，如果你的保证金不够的话，你行权了最不利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保证金追缴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去思考一下，如果我卖出期权，我这个指派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，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随着到期日的临近，我这张期权合约指派的概率，如果它进入实质指派的概率是越来越高的，那么考虑到这些影响，我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去持有接近到期。所谓的接近到期就是expiration week，到期日的那一个礼拜，尤其是从礼拜中，比如说从礼拜三到礼拜五这几天，三四五这三天指派概率如果进入了实值或者是接近于实值，它的指派概率是相当高的。有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支撑你持有到这一天？如果没有，你作为一个 option seller 来说，尽早的把自己的头寸给平仓掉，那么你就免去了后面所有的麻烦。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